为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21章给我们看见，整个基督徒道路最后一个阶段。那这个阶段应该是14章、15章、16章、17章，是给我们看见爱的蓝图。啊，为着这个道理的爱，神有一个旨意，他有个蓝图，他是根据这个蓝图，最后来成就他所他心中的21是爱的成熟。啊，我再把它说一遍。1章是爱的定义，就是13章是爱的定义，然后14章、17章是爱的蓝图，然后。那现在呢，我想我们还是按照次序，我们昨天大概已经看到了第14章的完，最后到了14章最后，吩咐我，我就这样。所以讲到他要上十字架，他告诉我们他为什么要上十字架。上十字架，他要让全世界知道说他爱父。所以，对我们主来讲，他爱他的父到最高点，就是十字架。所以，十字架对我们主有一个特殊，他也愿意这样的事。所以，最后他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要知道，许多时候我们说主爱我们，这是不错的。许多时候我们说主，主要拯救我们，这也是不错。所以，我们必须在十字架上。但是最原始的动机乃是爱。我们的主说要叫世人知道，当他被举起来的时候，全世界都看见了。所以我们的主说起来，我们走吧。那这个时候呢，正在他们也许离开要离开以前，他们大概看到了桌子上所摆的杯。我们知道，因为那天是逾越节，所以呢。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说我是真葡萄树，我不是栽培树。所以接着上面的话，很明显的，我们知道他上十字架就是经过葡萄的酒榨，因为我们说过了，这个我是不真葡萄树，不是说其他的葡萄都是假的，乃至告诉我们其他的葡萄树都是影子。不记上，所以如果主说我是真葡萄树，他一定把水变成酒。所以第2章我们看见我们主果然把水变成酒，不过他真正把水变成酒的时候还没有到，乃是等到那些希腊人他们说我们要见耶稣，主耶稣说人子的荣耀的时候，接受的他就愿意上十字架，他就愿意经过无情的检查。那最后呢，他就为人类就留下了酒的来源，是葡萄成熟以后经过压榨而有结果。那么学生就能告诉先生，如果我们的主他葡萄成熟，他的生命成熟了，那个就是爱。但这个爱呢，不是给人心碰上的，不是给人，不是给人，不是给人羡慕的。我们知道这个一粒一粒一串一串的葡萄，最后呢，一定要经过酒榨。但有一个坚决的条件，如果这个生命没有成熟，如果这个葡萄没有结出一串一串又美丽的果子，那最后它不能成为酒。所以在这里主就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要结果子，而且结果子更多，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记得我父是栽培的人。所以这个时候他所在意的是结果子不结果子，所以最后能够结成结果累累，我们主在15章很明显给我们。所以如果今天我们要我们的爱能够成熟，实在说来爱就是基督的生命，那这个生命怎么能够结出果子来呢？需要经过十字架的雕刻，需要经过十字架的修剪才可以。 然后第八节说，你们就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的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你记不记得主耶稣怎么说？主耶稣说，你们应当彼此相爱，世人就认出来你们是我的门徒。所以爱在哪里，他就是看出来门徒在哪里，果子在哪里，门徒也是在哪里。所以可见这个果子就是生命结出来最后的信息。那么根据保罗书信，乃是生命长大再长大，丰满再丰满，那最后看不见的生命就变成有形的了。那个有形的生命就是这里所说的爱，我想很清楚的。然后讲到后面呢，第十六节，不是你们拣选我，是我拣选你们，并且分派你们一些果子，叫你们的果子可以长存。下面呢，十七节，我这样吩咐你们，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所以这里的果子，许多时候我们说是指传福音来说，这个也不能说是错。但是根据这里上下文，我们知道它一直是围绕着爱。不要忘记和前面的第四节，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那请记得这个常在有的是住 dwell。所以第五节，我是葡萄树里面的枝子，住在我里面的，我也住在他里面。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树乃是指的是，乃是指的生命的连接来说的。你看枝子如果怎样住在葡萄树上呢，就表示说生命它连于葡萄树，它让整个生命的浆汁从它身上流过。所以我们知道说，所有葡萄树的丰富都从它们身上经过。所以这里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每次这里讲的树的时候，都是许多联合来说的。那么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住在我的爱里。那并不是住在主里面，就是住在主的爱里。这会不会很抽象呢？不会。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住在我的爱里。所以我们怎么能够都留在主的爱里面呢？很简单，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住在我的爱里。所以弟兄姊妹，讲到爱，基督徒很多人呢就把这个普通一般的人间的爱，所有的歌曲也好，所有的感觉也好，就化成基督徒的感觉，这是交情的爱，这不是真正的爱。你如果爱主的话，不是问说你说了多少，是问说你遵守父的命令有多少。所以什么时候我们顺服主有多少，什么时候我们想知道爱有多少？爱不是挂在口里的，挂在口里的爱是容易的，挂在口里的爱不需要付代价。但什么时候你遵循了父的命令，这个遵循常常是要我们的命的。当一样的东西要我们命的时候，你就知道我们真爱还不过是口头上的爱。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讲到约翰是最后一段的时候，这个爱是有深度的爱，这个爱常常里面带着眼泪的，这个爱里面常常要付上许多代价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怎么知道我们住在主的爱里？那就是看我们顺服主有多少，我们住在他的爱里。他主啊，我不是这样做，我不是那样做吗？我不是唱了这个诗歌，我不是这样向你祷告吗？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我们唱诗祷告的时候，我们还愿意说我们真实的爱，这是口号。真实的爱不是挂在口边，真实的爱乃是住在爱里面。那住在爱的里面是什么呢？因为我们遵守。那我们怎么说？正如我遵守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爱里。就是为什么我们主要上十字架？这是父的命令。为什么我们要背十字架？这是父的命令。你背十字架了，就证明说你在主的爱里。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爱是需要修行，这个爱需要十字架的工作。所以表示每一个爱的背后都不是，每一个爱所有重量所有分量 因为每一个爱不是真实的，每一个爱是结实的。原因在哪里呢？就是因为爱的缘故，就像我们主所说的，我爱父，并且父怎样吩咐我，我就怎样行。他明显指的十字架子，十字架是爱要我们主的命的，但他怎么能起来，我们怎么？所以我们知道这里有一个人是爱主爱父的人。那同样的，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爱主呢？我们主很清楚告诉我们，这个叫做爱主。这是第十五章，这也是蓝图的一部分。就是你看见吗？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叫爱，爱跟生命的关系。果子成熟了以后，不是最后的，神最后的供应还不够的。啊，这个时候呢，你看见，当一个人或者这样说吧，当这个葡萄它最成熟的时候，可以是它一生最骄傲的。啊，被人践踏在亚酒池的时候，慢慢就失去了它的形状，最后是失去了它的所有。所以就是那个爱，乃是经过破碎，乃是经过压榨，所有的脚都在他的头的上面。这个就是诗歌诗篇里面所说的，神把车辆赐给别人乘坐，然后让他这些车辆从我们的头上压过。这个就是压过时的日行人家，他们就一杯的葡萄酒。所以这个葡萄酒就供应了贫穷的大众。弟兄姊妹，你觉得传福音是那么简单一件事吗？你觉得传福音好像是请客吃饭吗？不是的，传福音乃是把主在你身上所做的，最后那个爱要给出去的。所以当爱给出去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背后，你知道经过了多少？所以讲到爱的成熟，讲到爱的故事，讲到爱的蓝图，这个爱是怎么来的？爱，感谢主的爱是道理的爱，所以今天主已经住在我们里面，一直要一件一件的要接触都能的关，那就是爱。等到爱成功了，是为笑和全世界的掌声呢？是不是告诉全世界说，你看这个人非常有爱？不是的，那个爱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就是把自己分出去。这是第十五章、十六章。那么十六章呢，很明显这里告诉我们，我们的主一定要去。如果我们的主不离开门徒，宝贵之就不来，宝贵之就不来，爱就不可能在我们的里面。所以这里很清楚的，我们主要完成他的工作。那这个工作是怎么完成的呢？宝贵之一定要去，然后呢，我们主一定要去，要回到父身边，然后呢，圣灵就降下来，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才有爱的可能。所以我想这些话应该是很清楚，没有一个人对自己再有些盼望。你迟早要看见说，我们这个人要当信仰的。那么等到就好像这个，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拉萨路不光是死了，而且死伤透了，而且拉萨路的确是走到他自己最后的终点。他现在从死里复活的那个人是属于，那是属于主的。所以这是十六章。到了十六章呢，你读到最后比喻了，现在我们晓得你凡事都知道，也不用人问你，因此我们信你是从神出来的。好，现在你们信吗？所以这个口吻呢，和这个约翰福音第十三章最后主耶稣的口吻类似。你看呢，最后十三章三十六节，西门彼得问耶稣说：“主往哪里去？”耶稣回答说：“我所去的地方，你现在不能跟我去。”后来说：“你愿意为我舍命吗？”你看你的口吻没有？我实实在在告诉你，鸡叫已先鸣三次。那你读到十六章，门徒们说：“因此我们信你是从神来的。”那耶稣说：“现在你们信吗？” 看啊，时候将到，且是已经到了，你们要分散，各归自己的地方去，留下我独自一人。其实不是我独自一人，因为有父与我同在。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就告诉我们说，就是拦住来说，圣灵所要做的是把南北极完全不一样的这12个门徒能够把他们连在一起，能够叫他们彼此相爱，这是什么目的，这是什么旨意，这是什么来处。但在这里你要做到现实，就说这12个门徒来讲，他们没有一个人有爱，他们里面没有爱。那他们其中也许像彼得一样，他们不觉得他没有爱，他对彼得说，我彼得怎么说呢，他说我愿意你舍命，耶稣说你愿意为我舍命吗？我们的主对于彼得的诚心毫无疑问，对于彼得诚心毫无疑问，但是我们的主对于彼得能力打了很大的问号。彼得根本不认识他，彼得以为他能够为主寻找，但他忘记了他里面，就是说亚述的他里面天然的生命来说，那个生命根本是指向犹大王的生命，只会卖主，他不可能为主寻找。因为你不知道人今天堕落到什么地步，肉体从来不能讨神的喜欢。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主要教导彼得，让彼得看见，不说他的心是对，他的爱也是对的，他的诚心也是对的，但是呢，他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所以就说鸡叫你先，你要三次不要，这是主对彼得说的。那现在当这些门徒们对主说，我因此我们信也是从神来的，耶稣说现在你们信吗？看啊，时候将到，其实已经到了。那如果根据这个蓝图的话，你们没有一个跌倒的；根据这个蓝图的话，你们不止爱主，而且你们彼此相爱。那应该没有一个时候比你们在这时候更坚强的。但是弟兄姊妹，主知道他的门徒，主认识他的门徒。但是不要忘记，主是要在这，主的的确确要将他们彼此相爱。如果是神的旨意的话，神的旨意一定要达到的。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的主知道他们不过是尘土，所以这个时候说，看啊，时候将到，天已经到了，你们要分散，各归自己的地方，不留下我们独自一人。这个是主耶稣在别的福音书里面提到，羊这个牧人，这个牧人被击打，羊就分散了。那在这个以前，门徒们不相信，门徒们觉得他们那个忠心党，他们觉得主用道理的爱爱他们，他们对主的爱就是道理的爱。但是你们等到试炼来到的时候，他们就认识他们自己，他们是软弱像水一样。所以就说你们要分散，不光分散，各归自己的地方，你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家，你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归属，但是只留下我一个人独自。那弟兄姊妹，到一个时候果然没有错，当主耶稣被捉拿以后，按理来讲有一番同心，那经过3年半，全世界虽然许多人误会我们的主，但最少有12个人能向他表同心的，现在犹大走了，最少有11个人。当我们主最需要我们，弟兄姊妹，圣经告诉我们说，最后我们的主是独自一人，12个门徒通通逃走了，包括彼得，包括约翰。所以这12个门徒就做他们的本相，就是他们原来的光景来说，他们要爱主，他们也愿意借着渠道来表示他们爱主，他们没一个人办得到。但是请大家记得这句话很明显是主所说的预言。当我们主叫门徒们彼此相爱，他不光指着第一个世纪这12个门徒彼此相爱说，他乃是指着将来千千万万神的儿女做了主的门徒，希望他们能够彼此相爱。 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因为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所以如果他们真的是主的宝血所买回来的，他们应该能够彼此相爱。这就是世人就认出他们是主的门徒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为什么很多人不能得救呢？他们说：“你看你们分了一千多块，你们到底叫我跟谁呢？你们到底叫我将信心谁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今天教会。今天教会你知道，虽然我们是要传福音，但是请我们记得，我们拿什么给世界人来看？什么时候我们彼此相爱，世人就看认得出来我们是主的门徒。所以因此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看，当我们讲这句话的时候，就是近的来说是许多门徒来说，就远来说指的整个教会来说。所以你到了十七章的时候，我们的主读的祷告分作两部分，前面一部分是为说十二个门徒祷告，后面一部分是为着那些听见十二个门徒所传福音那些整个教会来祷告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我想我们很我想我们很明白，当我们的主讲到彼此相爱，当我们的主讲的洗脚的爱，讲的那个爱是为个仇敌的爱，那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这个爱不光是为着十二门徒的，这个爱也是为着我们的。那根据这一段话，你看见了，不光是十二个门徒们失败了，而且教会这个教会也失败了。所以这句话，这个预言，就是近期的预言来讲，是许多十二个门徒他们通通逃走了。但是就是远期一年来讲，是指的两千年来整个的教会来说的。所以就是怎么，今天教会每一个人都有归宿，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地方。结果我们的主在哪里呢？主说：“我留下我独自一人。”他看见神的儿女分散，你们要分散，各归自己的地方。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山头。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圈子，留下我独自一人。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读到十六章以前，你看见当我们的主讲这个蓝图的，他知道将来所要发生的事。我们的主在这所要做的不是个理想，我们主要所要做的要将它变为事实。所以弟兄姊妹，当教会真的被主建立以后，他应该是爱的见证。所以请我们记得，如果我们能够听见我们主的叹息，这个叹息是还没有到科西玛利以前，他已经能看见，他说时候将到，而且已经到了，你们要分散各归自己的地方去，留下我独自一人。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地方，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归宿，我们的主在哪里？所以这就是我们主最后的叹息，然后他就把他叹息就转成他的祷告。那弟兄姊妹，当他祷告的时候，他一面为门徒们祷告，十二个门徒祷告。所以他怎么祷告呢？他说：“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灵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所以主第一为那十一个门徒祷告，达不得他们能够彼此相爱。所以就怎么在整个爱的蓝图里面，如果有一天我们能相爱，是因为主耶稣为我们代祷的时候，我们的主老早就知道在知道将来所要发生的事，所以当他上十字架以前，他为我们代祷。请记得，如果有一天我们能彼此相爱，是因为父神听了主耶稣的祷告，叫那个梦最后成为真的，叫神旨意最后终于实现。所以你千万今天不要占卜失败主义，你千万不要说今天教会分了再分，分了再分，我们没有希望。你千万不要说今天我们不能说爱的见证，谁说不能说爱的见证？谁是爱主的？谁是遵守主命令的？那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的爱他，在我们身上一定会产生爱的见证。所以千万不要散布失败主义，你知道有太多太多的失败主义今天给我们看见，说我想经过两千年整个教会的历史就证明说没有希望，
分了还要再分，
分了还要再分。但是如果你知道说我们主为我们祷告，我们祷告主可以不听，主的祷告神一定听。所以在主回来以前，他一定要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但是问题就是爱主的人在哪里，真的遵守主命令的人又在哪里，有哪些人今天是住在主的爱里，有哪些人是让基督的生命成熟再成熟，最后能够流露出爱，最能也能接触爱的果子，而且能够把好酒供应出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到了十八十七章的时候，当我们主把那个蓝图摊给我们看，他知道这个实际和理想，这个实际和神的旨意有一段的距离，那个距离原因在哪？那个距离就是我们这些人，虽然我们得救了，肉体还在我们，我们虽然得救了，如果我们不肯接受十字架的修剪的话，弟兄姊妹，结果你看见的那些不应该长出来，那些多余的穗，那个多余的枝子就长出来，然后就把许多的养分就吸走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情形。所以请我们记得，当我们主讲到整个的蓝图的时候，他知道这个不是个梦，他知道有一天要实现，在主回来以前，他要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所以他怎么办呢？第一，他为十二个人祷告，然后从二十节开始，他说：“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他为全教会祷告。他说：“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吗？我们能够彼此相爱，能够合而为一，能够不相咬相争。你看见这里面当然有几条路，有一条路就是主为我们祷告。二十三节，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那弟兄姊妹，这个合而为一是彼此相爱的结果，世人看得见的。你在世人的眼睛，因为我们那么熟悉。但如果我们真的合而为一，真的彼此相爱，那结果世人就知道了，你差我来，父差了他的儿子。也知道说父爱他们如同爱他的儿子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这就是今天教会的体验。今天在教会里面，什么时候充满爱，什么时候那个和彼此相爱不再是理论了，而成为实际了，那弟兄姊妹，你看世人都看见了。所以这是我们的主怎样的为我们祷告。那么在这里请记得，在整个主的祷告里面告诉我们，这个彼此相爱的路在什么地方，有两点要记得。第一啊，你看这里怎么说，二十一节怎么说，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父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那父在我里，父在子的里面，这个我们懂。你看着我们主的生命就是父的生命，对不对？父的生命在他里面，那我在你里面，那就是我们主在父的里面，那就是我们主住在父的里面，他在父的怀里，这个我们也懂。下面说使他们，这个他们是谁呢？是个全教会说的，也在我们的里面。那是什么？我们是谁呢？我们当然是说父子和灵来说，是什么时候我们在圣灵的里面？什么意思？那就是我们受圣灵的浸淫。什么时候你进到水里面？你看见吗？你进到水里面，你受浸的时候，你当然这个人就跑到水里面去了。那么请记得五旬节的时候，当门徒们当教会受了圣灵浸的那一天，什么意思？当圣灵进的那一天，根据保罗说，他就把我们圣灵就把我们进成工作一个身体。所以就是这个合一是什么合一？是身体的合一。所以现在大家知道，我们所以能合一，所以能够彼此相爱，是谁做的？是圣灵做。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下来，凭着我们自己，没有一个肢体和另外一个肢体能够连在一起。结果呢， 就是那件五旬节圣灵浇灌下来，当当我们都受尽定成功这一个身体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这个是什么意思？根据这里的话，是他们也在我们的里面，他们在我们的里面什么意思？就是五旬节那一天教会受了圣灵的浸，所以今天我们就成为了一个身体。那这是一点我们要记得。第二点就是实行方面来说，22节，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经赐给他，使他们合而为。所以请记得，如果门徒们得着了，你在这里有一个荣耀，主说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经赐给他们，他们只是教会来说的，那么因为他们有了这个荣耀，所以他们能够合而为。那这怎么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来说的？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蓝图。今天我们怎么能够彼此相爱？那么这个道路在什么地方呢？那么我在这里要稍微多说一点，因为这里很重要的。你如果读17章的话，你会发现的，这里我们主讲到荣耀有两种的荣耀。我们先看第17章第15节。现在求你使我同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前我同你所有的荣耀。那请我们的主和父神同享的荣耀，那个荣耀就是神儿子的荣耀，因为他是神的儿子，所以现在有一个荣耀，那就是固有的荣耀，是老早就已经有的荣耀。但是呢，现在我们的主在下面第22节，他这里所说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所以请记得，主本来就有荣耀，神儿子荣耀，那现在还有的荣耀是父神赐给他的。那么这个荣耀是什么荣耀呢？这个荣耀是人子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我举个简单例子，比方说查理王子，这个查理王子他因为是王子，所以他在皇宫里面他所享受的荣耀是皇家的荣耀，所以那个荣耀是什么？他老早就有，是他固有的荣耀，所以这是王子的荣耀。但是还有一个荣耀是什么荣耀呢？他已经是王子了，但是他如果他将来要肩负很大的责任的话，那么皇家要给他的训练叫他从二等兵做起，然后他从二等兵就升到一等兵，然后升到少尉、上尉，然后少校、上校、少将、上将，最后他做了总司令。等他做了总司令的时候，他得到这个荣耀，那个荣耀是国王赐给他的，不是他原来的荣耀。所以他从二等兵一直爬到最后，他进到荣耀里面去。那个荣耀是那个荣耀是赐给他的荣耀，我们的主也是这样。他生下来，他本来来到地上，他就是神的儿子，这是神儿子原来有的荣耀。但是他来到地上，道成肉身，他情愿卑微，好像从二等兵做起，然后却死在十字架上。最后是谁将他升高的？父神去将他升为至高。那请记得，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的，人子若被举起来，这个举起来原文是升高的。那我请问什么记者，这个十字架是罗马人发明的，不错，但是这不是他原始的发明。十字架可以说是最残酷的刑罚，在罗马帝国里面，他们在自己的 homeland， 在他们自己的版图里面从来不用十字架，他们的十字架是专门在他们附属的那其他的省份里面他会用十字架，而且十字架专是对付专是为做奴隶用的，没有一个公民可以用十字架，保罗不可能用十字架。还有呢，没这个，而且呢，这个是去只为个犯人的。那么这个十字架这个刑罚可以说是最残酷的刑罚。但如果你追踪究底的话，最早发明十字架就是罗马人，发明十字架是波斯人。那波斯人为什么发明了这个十字架？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地是圣洁的， 所以如果一个人犯罪，一个人处他死刑的话，你一定要把他举起来才可以。所以你看见吗？圣主耶稣说：“我若从地里，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是实在说来，我们只说这个话，就等于回到当初最早波斯他们发明十字架苦行的用意，就是告诉，就是什么意思？就是要把它从地里面举起来。但是我们已经说过了，虽然我们主定十字架，但是超生的开始，十字架和复活连在一起，十字架和宝座连在一起，所以那个字主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那个举起来那个字，就是父神在右手把我们主高举同样的人。所以现在弟兄姊妹，我们就明白，等到什么时候父神把他高举，请记得，他现在在天上，但是不要忘记，神的儿子来讲，他是从天降下，仍旧在天。就着神的儿子来讲，没有所谓的升高。因为他从来就是那么高的，但是就着主耶稣是人子来讲，因为他降卑再降卑，他成为人子。所以现在我们主把身高 exalted， 把他举起来，那个举起来就是从低的把他举到高的，弟兄姊妹，这是人子的荣耀。所以请我们记得，今天我们主说，他把他所得的荣耀，就人子的荣耀，他赐给我，他不是把神子的荣耀赐给我。如果他把神子的荣耀赐给我们的话，我们在神格里面就有份了，我们不可能在神格里面有份。所以请大家记得，今天不管你多属灵，你不可能在神格里面有份，因为我们的主他没有把神儿子的荣耀赐给我，不是说他乃是把人子的荣耀赐给我。什么叫人子的荣耀？他从马槽开始，他像我们一样也是做人，他也流泪，他也经过苦难，他也受过死难，只是没有犯罪。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人子的荣耀？人子的荣耀就是说，虽然他做人，但结果你看见说，他最后得出一种荣耀，他在凡事上更成他的父神。所以请记得，我们信耶稣不是叫我们不做人吗？有的人以为说信了耶稣就不做人，那个观念是从佛教里拿来的。有的人说，如果一个人不笑不哭，这个人是属灵，那这个一点都不属灵。一个真正属灵的人，他是父亲更像父亲，他如果是母亲更像母亲，儿女更像儿女。蒙恩得救了以后，他不只是人，而且是人中人，人上人。所以连我们主到地上都做人。我们千千万万不要做人，有很多基督徒属灵到一个地步，一定讲什么？他这个人属灵到一个，不光天地上找不到，天上也找不到。所以很多基督徒啊，到一个地步太属灵了，弟兄姊妹，这不是主耶稣的目的。所以你看见今天有人说，神成为人，叫人变为神，弟兄姊妹，是圣经里没有这些教训。神成为人，是叫人。更成为人，这个人不是堕落的人，这个人乃是合乎神旨意的人。所以弟兄姊妹，这个荣耀如果赐给我们的话，什么意思？叫我们更像人。那弟兄姊妹，这个什么意思呢？这个就主耶稣说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我们的主在地上有谦卑，是做人的谦卑，不要忘记了，是温柔，是做人的温柔。是忍耐，是做人的人，就是神的儿子不需要忍耐，你看见吗？但是因为人子，你看见吗？神的儿子，天上的牛是他的，万山的去养他的，所有的生灵都是他创造的，他哪里需要忍耐呢？所有就有命运就有力，他只要一生，鸽子在这里，鸡子在那里，鹅在那里，但是现在他做了人，弟兄姊妹，他虽然创造了树。创造了森林，但现在要造个凳子，要造个鹅，他要拿锯子，也要看约瑟怎么拿，他又怎么拿，这叫人。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里需要忍耐，但是他从苦难学了什么？因为苦难就得以完全。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就看得出， 当我们主把人子的荣耀赐给我们，啊，感谢主，这什么意思？就是我们身上有一个谦卑，像基督一样的谦卑，有一种的爱，像基督一样的爱。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能够彼此相爱。所以我在很重视，这个也是指着什么？也是指着生命的成熟成熟。所以我想在主耶稣祷告里面，已经给我们看见两个目的：第一，有一个工作是在五旬节时候，我们叫神迹工作，就是把我们进成功的一个神迹。所以今天呢，我们能够保，我们今天所应当做的乃是保守的圣灵一合。你不能保守你所没有的，你只能够保守你已经有的。所以这个合一已经在我们里面，这个彼此相爱的生命已经在我们里面。那现在需要什么？需要圣灵已经把我们进成功做一个圣灵。我们的责任就是保守圣灵的合一。二，我们这个人需要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让我们从主的手里接过他人子的荣耀，变成我们的，变成我们的谦卑，变成我们的温柔。哎，这个时候有可能你看见说，最后那个蓝图，那个梦就会实现。那到了这个祷告最高峰的时候，是二十四节，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哪里。在整本的新约圣经里面，这个愿只出现这么一次。这个愿就像旧约里面路德所许的愿。你知道旧约里面最美丽一段圣经就是路德所许的愿，他被拿了的说，你在哪里我也在哪里，你在哪里住我也在哪里住。这是路德所许的愿。在这里我们的主有一个愿，那个愿几乎就是像路德的愿一样。但是不要忘了他怎么说呢？他说，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从我在哪里。那弟兄姊妹，我们这些人都是父所赐给主的人，我们的主在哪里，我们也从他在哪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那弟兄姊妹，这个荣耀是你光荣的荣耀。因着我们与主同住，他在哪里我们也在哪里。因着我们看见父已经赐给了他人子的荣耀，我们就要看见了。弟兄姊妹，结果我们不知不觉的，我们就磨成神儿子的形状形象。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然后最后的祷告是什么？公义的父啊，世人未曾认识你，我却认识你。这些人也知道你派了我来，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你的名字是什么名字？你的名字是我是。所以在这案件里面，你看好几次我们的主把那个名字给他们。所以在第六章，我是生命的粮。然后等一等，我们知道读到这个第十章的时候，我是羊的门。然后主继续说，我是好牧人。然后我们的主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他一共说了七次，最后的一次，我是真葡萄树。我讲过了，弟兄姊妹，这个我是这个字啊，不要这么说，是神的名字，是你的名字，是父的名字。当摩西问神说，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我的名字叫耶和华。耶和华的意思就是 I am that I am， 我就是那我是。所以神的名字就是我是。但是许多人一看见我是，他不会明白。等到主耶稣来了，是主耶稣把他填上空的，然后你才知道的，我是生命的门，我是羊的门，我是复活，我是生命，然后我是生命，我是葡萄树，我是葡萄树，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主已经他说你，我们主怎么说呢？他说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 那弟兄姊妹主的确这样说，还要指示他。所以意思说，这个启示不是一次就完了，在我们一生的路途中，弟兄姊妹，我们要认识所有神一切的丰富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所以弟兄姊妹，如果这样的话，你看见什么？说这样的结果是什么？你看见，当你遇见基督的时候，你就遇见爱了。你遇见基督的时候，你就遇见门了。你遇见基督，你就遇见生命了。当你遇见基督，你就遇见真正的好处了。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忍耐？忍耐是个人。什么叫温柔？温柔是个人。什么叫爱？爱是个人。那个人是谁？那个人就是一个人。所以最后不是到约翰福音第十七章最后也是最高潮的一句话，就这么说。他说：“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中间。”弟兄姊妹，我们可以说是约翰福音这一段里面最重要的东西。我们的难处就是我们里面没有爱，我们天然里面不可能有爱。但是这里给我们看一个，如果主把父的名字启示给我们，再启示给我们。那结果呢？结果是父所爱主耶稣的爱。那父爱主耶稣的爱是怎样的爱？你看，这他是父爱他独生儿子的爱。但那个爱怎么样呢？在他们里面。所以神最中心的旨意就是叫我们这个人充满了爱。我们没有的结果，那个爱是什么爱？那个爱不是我们的爱，那个爱不是人间的爱，那个爱不是人伦之间的爱，那个爱是父什么爱他的儿子，那个爱就在我们里面。哦，弟兄姊妹，你不会相信说人间有这样的话，你不会相信说今天主把我们拯救到一个地步是个什么样的地步。但是下面接着就怎么说？我也在他们里面，爱在哪里，主也在哪里。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当你读，当你真的在那里读这个保罗那个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的时候，没有一个爱比那里讲的更深。爱是永不止息，爱是不嫉妒。那弟兄姊妹，请你想想看，如果你把那个爱字换成基督，你看一点都没有错。基督恒久忍耐，基督不自夸，基督是不张扬，等等等等。所以这里我们看见什么？爱到了最高峰的时候，我们要看见爱不是我们，爱就是基督的。不过那个爱不是我们爱，那个爱乃是父怎样爱主耶稣的爱，那个爱在我们里面。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约翰福音所给我们看见什么叫爱的成熟。我们没有爱，所以当我们没有爱的时候，我们是贫穷，根本是零，根本是叫白卷的。但等到主更多的启示，圣灵更多的工作，结果爱在我们里面，不止在我们里面，而且满溢出来了。那这个时候爱在我们身上就成熟了。所以到这里很清楚的，我们主是把一幅蓝图给我们看，爱的蓝图。到了十八章，你看见这个不只是现在我们主要实行这个爱，要叫这个爱成为人间的实际，要叫这个爱叫人能感觉到这个世界上有这个爱，本来世界上没有这个爱，世界上所有的爱都是有条件，世界所有的爱都是残缺的，地上只有残缺的湖，我们相信只有天上还有丰满的人。但主耶稣告诉我们说，有一天在地好像在天一样，他要说天和地连接，你不必爬到天上去，你才知道什么叫做爱。所以现在我们主要叫那个爱能够落实，所以十字架乃是他落实的。因为这个缘故，我们主要为我们定在十字架上。所以从十八章以后，你看见我们的主就渐渐的就往十字架这个方向走。不过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在马太、马可、路加都讲到科西玛尼， 这个十八章呢也讲的科西玛尼，但是没有告诉我们主耶稣怎样经过三次的祷告，然后怎样的流汗，然后怎样的汗如血滴，没有的。因为约翰福音是给我们看见真的，所以当讲到科西玛尼园的时候，到了十一节，耶稣就对彼得说：“收刀入鞘吧，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主是很清楚，他已经清楚了，十字架乃是父所给他的杯，他应该按父的眼光，他愿意喝下这个杯。所以就是虽然人想帮神的忙，像彼得完全是好心，但他主说：“你收刀入鞘吧，我父所给我那杯。”这个在科西玛尼园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特别注意一点，跟其他三个福音书都不同的。第一，就是当人呢找主耶稣的，当人呢，当他们这个耶稣就主动的从院子里面出来，就问他们说：“你们找谁？”他们回答说：“找拿撒勒耶稣。”耶稣说：“我就是谁。”卖他的犹大也同他们站在一边，然后约翰怎么说？耶稣一说我就是，他们就退后倒在地上。这是什么呢？因为我就是这几个字就是神的，就是父的，我是。所以什么时候他们一说我是，那么弟兄姊妹，你看你这些人呢，他们很自然的就退到后面去。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你读约翰福音的时候，你看你跟其他三本福音书不同，因为这里重点给我们看见他是神的。所以呢，当他说我是的时候，你看见他们就退后，就倒在地上。那么这是这里第一步的图画。那么还有一点我们要注意的，就是第八节第七节，他就问他们说：“你们找谁？”他们说：“找拿撒勒耶稣。”然后耶稣说：“我已经告诉你们，我就是。你们若找我，就让这些人去吧。”弟兄姊妹，你懂这个意思吗？最后上十字架是主自己。严格说来呀，真正上十字架是罪人，在十二个门徒里面，他们以为他们能够很相爱。你想罪人能够很相爱？在罪人中间有同乡或有同聚会，但你知道那个爱是什么样的？那个爱有的是买卖爱，有的是酒肉朋友的爱。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你只要在罪人的人群中间，你找不到爱的。想想看，这十二个人都是罪人，所以难怪到的时候他们匆匆要逃走，哪一个人不救他自己？那弟兄姊妹，现在谁应当上十字架？这个罪人应当上十字架，彼得应该去，约翰应该去，但是我们主说让这些人去吧。这个让这些人去，就是你放过他们。主的意思说，让我站在他们的位置上。所以只有约翰福音特别给我们做一个说，就告诉他说，如果十二个门徒要彼此相爱的话，主耶稣一定要做一个工作。如果他真的是罪人，他们不可能相爱。所以第一，我们主要怎么做？我们主在十字架上要解决他们的罪。那这个时候他们才能够，这个时候他们不再是罪人了，但是不再是罪人，肉体还是没有离开他们。所以弟兄姊妹，等等就看得出，在十字架上主所做的比这个还要深。我们等到后面，我想我们等等就会提到，到底我们主在十字架上做了什么？不光叫他们不再做罪人，而且叫他们能够彼此相爱。所以等到后面我们讲到这个爱的成熟的时候，我想我们特别再回到这一点来。但是我特别提的就是现在呢，他们就把它解到这个大祭司院，所以圣经说他们就把它捆绑起来了。那么到十八章你会注意啊，圣经说彼得，我们讲过了，在约翰福音里面和其他三本福音书不同在哪里呢？就是说，约翰讲到安德烈特别生动，讲到彼得特别生动，拿单叶特别生动，犹大特别生动。 那当初讲到犹大怎么卖出去，我想十三章很清楚的。那现在是什么？我们的这个现在呢，约翰他也特别提到彼得，所以你读到十八章第十五节，西门彼得跟着耶稣，还有一个门徒跟着，所以很有意思啊。虽然你如果仔细的去读这个马太马可路加，主耶稣一辈多拿所有门徒都逃走，那是很对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是彼得是远远的跟随耶稣。所以呢，这里说西门彼得跟随耶稣，但别的福音是说他是远远的跟随耶稣，所以他和主的关系是若即若离。你叫他完全逃走，他里面不平安；你叫他完全跟随，你知道和主耶稣没有划清界限，那是太危险，太危险。所以现在呢，圣经说西门彼得跟着耶稣是远远跟随他，还有呢，还有一个门徒跟着，还有一个门徒就是约翰。所以在十二个门徒里面，犹大是没有了。所以呢，另外九个真的逃得无影无踪，现在最少还有两个还连差强人意，还有两个人，一个是彼得，还有一个约翰。那我们知道彼得是远远的跟随，约翰也是远远的跟随。那约翰呢？这里为什么能够到大祭司院里面？那当然，因为约翰，你不要忘记，约翰呢，他约翰，我们晓得他在耶路撒冷的家的，而且呢，所有读圣经的人都知道，约翰家里是不会很贫穷，他多半呢，大概在家里那个打鱼了以后，他就把那个就把什么呢？就把这个就把。这个鱼呢就卖到耶路撒冷，所以很可能呢他和祭司们没有来往，所以他能够自由的出入大祭司的院，就是个道理。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在耶路撒冷有个家。那么你记不记得在十字架上，我们主就对玛利亚说，就对就对他看见耶稣所爱的，他看主耶稣看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站在旁边，然后呢就对对他门徒说，看到你的母亲。所以圣经说，从此那门徒就把他接到自己的家里面去了。所以你想想看，如果约翰是个打鱼的，他居然呢在耶路撒冷有个别墅，这其实不是别墅啊，可能就是他的家。所以你就知道说，约翰和他的父亲一定是非常富有的，所以呢他和大祭司一定有某一种的关系。所以有人认为说，约翰呢和撒都该人可能有相当的来往，如果你仔细去读圣经的话，这个结论大概是不会错的。所以这就解释说，为什么这个时候彼得呢站在门外，那但是他知道我们主在里面受审，所以他又一面又想知道，但是一面又怕太靠近我们主。所以你知道，一个人跌倒了，软弱是这样。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这个圣经说是大祭司所认识的那个门徒出来啊，和看门的使女说一声，就把彼得领进去了。所以这个时候是两个门徒知道大概主耶稣他所受审所经过的。不过主耶稣在里面走，彼得呢还是远远跟随在院里面。那因为那个时候很冷，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彼得呢就和他们一起烤火。那么这个就是十八章圣经的故事。那么结果是在十八章，是约翰告诉我们说，彼得他怎么三次否认主。不过他三次否认主和其他三本福音书记载的不同。其他三本福音说我不认得这个人，而且他不光起誓，还有发咒。你看见吗？这就是他现在不光是否认，否认已经是很难看了。结果呢，不光否认，而且起誓。那不光起誓，而且是发咒。所以弟兄姊妹，他可以说所有力量都用出来，然后他怎么做呢？他说我不认得这个人。这是其他三本福音书。但是在约翰福音不是，约翰福音呢是什么？你看这个第十七节，那看门的使女对彼得说：“你不也是这人的门徒吗？”所以现在的问题不是你认不认得这个人，现在问题是你是他的门徒。 所以这个是约翰福音的一个特点，就给我们看出一个真正做主门徒的人是跟随主的，是遵守主命令，是爱主的人。啊，你是不是这个人的门徒？如果你说去，你就爱他；你不去，你根本就不爱他。所以整个的重点在约翰福音跟其他福音书不同在这里。所以说第一次，第二总结，西门彼得正站着烤火，有人问他，你不也是他的门徒吗？彼得不承认，说我不是。所以问题是门徒是不是门徒，不是你认不认的那个人，这是约翰福音的重点。二十六节，有大祭司的一个仆人是彼得削掉耳朵，那人清楚说，我不是看见你从他在园子里吗？这次根本没有讲，根本没有说你是不是他的门徒。这个问题就是你是不是和他在科西玛尼里面？科西玛尼什么意思？科西玛尼是亚述酒来，亚述由来的。那你和他是不是也同在科西玛尼？意思说，当你先生被亚述由的时候，你是不是和他同样的遭遇？他说不是，所以很清楚，他说不是。那么这个时候呢，圣经说基于史实教，所以我们如果仔细读约翰福音，你会发现和其他三本福音不同，因为它的重点重在哪里？重在就是我们和主之间的关系。我们为什么做门徒？为什么撇下一切来跟从主？主是由世界永远的定在背后，因为我们把整个的世界关在外面，把我们的主关在里面。我们承认他是千万人中的第一人。从此以后我的桥烧断了，从此以后我的前途毁了，但是为了他的缘故，没有个代价是太大了，为了他的缘故，没有一条路是太崎岖的。这个叫做做主的门徒，这个叫做爱主。但是弟兄们，曾几何时，他们彼得是主的门徒，但是当人问他说你是他的门徒吗？他说不是。所以这个是彼得的失败。那这个失败是在哪里失败？是在二福音上失败，还不是认不认识。那在其他三本福音中不同，三本福音说我不认识这个人，那是另外一个故事，另外一个功课。因为主明明告诉彼得说，如果有人要跟从我，就应当舍己。什么意思？舍己的意思就是说，彼得，你应当对你自己说，我不认识。什么叫舍己？舍己就是说我不认识。但是现在呢，等到危险的时候，那弟兄姊妹，结果呢，他应当说我不认识这个人，他应当对自己说，结果他指出主耶稣说我不认识这个人，所以我不认识这个人，不话是对的，但是你要对自己说，不是对主说。如果你不肯对自己说，迟早有一天你要对主说。许多人为什么否认你？就是因为他不肯否认他。你若敢否认自己，你要说我不认得是谁，这叫做舍己。那么这是马太、马可、路加所学的功课，要给我们看那一面彼得所学的功课。但这里给我们看彼得真正的意识，可以说整个关键、整个症结所在是门徒。那弟兄姊妹，当彼得遇见主在主脚前的时候，他说：“主啊，我是愿意寻道，我的人门徒们个个。”我在这顺便说一下啊。你记不记得马可福音呢？告诉我说在就在他们这个是在爵士被捉拿的时候，结果有一个少年，你还记得少年？这个少年人呢，结果有人要抓他，因为他讲你这个也是异党的。结果那个人呢，就把细麻一扔，结果圣经说他落荒而逃，赤身就逃走了。这个可以说马可福音里面最狼狈的一件事。那马可福音是谁记载的？是马可记载的。就好像约翰福音一样，约翰福音讲到耶稣所爱的那门徒，你一听一看就知道是谁，是约翰。所以我们知道说，那个在马可福音那个赤身落荒而逃的那个是谁？那个人就是马可福音。所以马可他不止一次，马可最少有两次，还有一次就是他不是跟着保罗要出去布道，他觉得。他以为跟保罗去布道是很快乐，跟其他拿皮包都可以，结果没有想到到了土耳其，到了别家那个地方，听说他要到山上一个最高的山，而且那个地位置等于从耶路以色列从南到北， 他打听一下情形。结果我们知道彼得不这个约这个这个约翰是不是就是那个这个少年马可呢，就在那里就开小差就回去了。所以从此以后，你知道约翰保罗跟巴拿巴说，从此我们再也不能用船，这样的人怎么行呢？所以古时候啊，他们告诉我有一个传说啊，说自己这个马可啊是个少了个指头的人，这什么意思？因为那个时候逃兵呢，如果你想不去打仗的话，你把指头切掉就好。所以他们说呢，马可就是个逃兵。那么弟兄姊妹，你可以想想看，当马可福音形容主耶稣在那来晚餐的时候，他说十二个门徒都来了。所以这什么意思？这证明说马可啊，因为这个都办在他家里嘛，是马可楼嘛，在他家里。所以呢，这个马可少年大概躲在知道哪个角落，就听见主耶稣讲的那番话，一定非常受感动的。然后呢，等到门他们门徒们都到克西马尼园去了，他就上床了。上床就他那个细麻衣就是他的被单呢，就一面是他的被单，白天是他的外套，晚上就是小被子，因为那个时候也不太热了。所以那个时候他还不知道啊，心里在想什么，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呀？他一定主耶稣那些话，所以他就想说，我是不是去看看怎么回事？那么科西马尼园是有钱人家的花园，而马可家是有钱人家，所以非常可能呢，就是马可家里的花园。所以大概啊，他就什么也没有，就是那个很简单嘛，又谦虚，所以他就披了个细麻衣，结果呢，就到了科西马尼园。弟兄姊妹，我们的主耶稣三次祷告说：“父啊，求你，在亚伯拉罕都睡着了。”谁听见这些话呢？所以很可能马可就不知道躲在什么角落里，而且他说父啊，阿爸父啊，那是马可他那用马可专用的词，那就是这个，特别是你知道这个犹太人呢称呼自己的阿爸叫阿爸父啊，所以那个对于父神的亲密所用的字根本是马可的专用的词。所以读圣经的人认为说，非常可能在那个时候，他听见了什么呢？听见主耶稣这样祷告。所以你想想看，等到门徒们匆匆逃走的时候，他一定忽然热血来潮。你看看，你们这些人早都匆匆跑掉了，你看我还跟随主耶稣，他不知道跟随主背后有多少的代价。结果没有想到，人家真的来抓他，一抓他马上就逃走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人就是这样，十二个门徒，十二个门徒，少年也是少年人，少年以为说你们这些门徒都不行，都不忠心。你说他不忠心，你看看你自己狼狈的样子。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马可福音，马可是马可福音，只有他最有资格。第一，他曾经当过逃兵；彼得曾经三次否认主，而马可福音的资料是彼得给马可的。现在要写马可福音，要证明主耶稣是神忠心的仆人，结果圣灵用了两个最不忠心的仆人，一个是彼得，还有一个是谁？还有是马可。你看见马可，你就看见了彼得；看见了彼得，就看见了马可。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彼得称马可是我的儿子，有其父必有其子。你看见了吗？所以弟兄姊妹，你想到彼得的故事，你就想到马可的故事，完完全全是一样的。为什么？这个故事很简单，这个故事就是你我的故事，我们的肉体就是这样。所以弟兄姊妹，到了时候，当初是慷慨激昂，愿意怎么样都可以，就是舍命都可以。弟兄姊妹，现在呢，你看见他们失败了，而且是在一堆颤抖的那种失败。在寒冷的时候，有人在那里取暖，你和他们一同取暖。就在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如果要赢得世界的同情，你如果要赢得世界的掌声，那这个时候迟早有一天，我们要否认主。那么这个是十八章，不要是如此。那么约翰呢，也是如此。不过约翰有一个转机，这是我们觉得很神奇，就是彼得后来三次否认主，我们知道。所以你可能会发现，这个约翰写约翰福音都有很多伏笔。他 他后面讲的最后一章，讲的二十最后一章，那里有几个人都是有前科的，都是跌过倒的，都跌倒过的。在他的身上呢，你看见都有伤痕的。彼得当然是其中一个，多马也是其中一个。你等着，你看多马本来就是怀疑的，本来多马他们中间的科学家，他一定要探入主耶稣的这个漏洞，要做实验才行，否则他不相信。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些人呢都是爱主的门徒，但是个个后来通通失败，你一个不失败。你如果仔细读约翰福音，所以有的时候你会想，主耶稣有没有选错人呢？怎么选到最后这些人都是名正而逃，没有一个做先烈，没有一个做烈士。你看仔细，世界上还有很多的革命先烈，怎么主耶稣带来了十二个人，可以说是一团的失败？那不光是彼得，约翰也是。所以圣经说约翰也逃了。那么不过约翰呢，你可以看得出来，根据十八章跟十九章的记录啊，圣经说很多地方约翰都担心。我约翰呢，就像马可远远的看，他一面又不敢太靠近，但另一面又想知道主耶稣的情形。所以这里很多的记载是马太、马可记载的不详细，而只有约翰把他记载下来的。那现在有问题，最后约翰是在十字架之下，那这么说，约翰回头了。所以我们的十二个门徒最先回头的是约翰。后来我们知道彼得也回头，彼得回头是在彼得回头，我们知道是在二十一章。这个多马的回头是在二十一章。所以你看见吗，弟兄姊妹，在这里你看，虽然他们软弱了，但是主还是把他们带回来。那么我们要问，是一个什么关键叫约翰会回到十字架之上？弟兄姊妹，每一个人愿意站在十字架之上，大家都躺不下，最好他的名字不要叫。我们讲喜乐，讲平安，讲祝福就可以，不要讲受苦，不要讲这些东西。所以没有一个人，就说肉体来说，对十字架都是畏缩，都是唯恐逃之，唯恐躲之不及。但是一个什么力量叫约翰能够肯站在十字架面前，亲耳也亲眼看见我们主怎样是神的羔羊？他亲耳听见主说我可怜，他也亲眼看见有人相杀他的人，他说他的见证是这样的。那弟兄姊妹，我们要问，一定是个什么样的力量，一定有什么事情发生了，他居然回来了。所以那个答案一定在十字架，一定在十字架。那这个时候你就要问说，在十九章里面有什么记载是马太、马可福音没有记载？那意思是说，别人忘记了，约翰不忘记。如果你抓住这一点的话，你大概可以看得出来，约翰是怎么转过来的。他下比拉多向耶稣鞭打，兵丁用荆棘编做冠冕，戴在他头上，给他穿上紫袍，又挨近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他们就用手掌打他。这些都在衙门里面做，犹太人他们都不进去，在衙门里面做。然后自己，比拉多又出来对众人说：“我带他出来见你们，叫你们知道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所以请记得，约翰里面被戏弄以后，现在比拉多出来对众人说：“那现在我呢，要把他带出来见你们。那为什么带他见你们？要叫你们知道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你懂我的意思吗？当我们主就是要站在你面前，你们大家要知道我是审判官，我要告诉你说，我查来查去，我查不出他什么罪来。好，下面第五节，那这个只有约翰描写，别人没有。约翰描写非常的细腻，所以可见约翰是在场的。所以耶稣出来，你可以看这个描写，你可以想象得到约翰。他虽然远远跟随，但是呢，他的心一直在主的身上。等到一听说这个水，一听说这个比拉多起来报告了，那现在是约翰头手第一个资料，他是目击的证人，他亲眼，他亲笔告诉我们说，耶稣出来了。 在一个经济观念他有思考。比拉多对他们说，你们看这个人，以后怎么样？约翰三年半之久与我们住在一起，当他看见我们主带着经济的观点才让思考出来的时候，当比拉多说看哪、啊、这人，你能感觉得到约翰的感觉吗？约翰一脚所有跟随主，因为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都跟随，所以他做了跟随主的羊，就是因为他老是说看哪、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从此以后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都跟随。神的羔羊是他的意象，神的羔羊怎么样已经进到他的肉里面去，他一生是为着这个活着，他的日历是根据逾越节，第一个逾越节，第二个逾越节，第三个逾越节。虽然他是暴，虽然他软弱，但这个意象从来没离开他。当他听见比拉多说，我出来带出来见你们，叫你们知道我乔布斯犯什么罪了。弟兄们，约翰是个读圣经的人，他知道说，当逾越节羔羊被举起来，他必须没有瑕疵才可，他是没有瑕疵的。就在这个时候，你看见说，就在这个时候，是比拉多公开的说，他是个没有瑕疵的羔羊。所以他可以为我们记在心上，弟兄们，你可以想想看，当我们的主，当约翰看见这幅图画的时候，无瑕疵的羔羊那幅图画有回来。所以我个人相信，就是因着这一幅的图画，他愿意回到十字架底下。所以我们的主，我说约翰，他能够看见那一幅图画，他能做一个见证说，神就是他。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如果我们能进到约翰的感觉里面，你看这是爱，把约翰带回到十字架。所以当然主对我们说同样的话，没有一个人愿意在十字架里面底下，我们向来都是很弱。但这个时候，你看我们主，当我们主从里面出来，带着荆棘的冠冕，身穿紫袍，内部图案出现在约翰面前，弟兄姊妹，约翰一面觉得自己的惭愧，另一面虽然失败，但是那个意象仍旧支撑他。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相信最后他还是回到了，还是回到了十字架钉子之下。然后呢，最后他看见有人砸他的肋骨，有血和水流出来。那钉子的奇迹者，我不知道大家你读到这里的题目，看你有什么感觉？十九章三十六节，或者我们再读一下，我再写些经文，三十四节。唯有一个兵拿枪砸他的肋骨，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看见这事的那人就做见证，他的见证也是真的，并且知道自己所说的是真的，叫你们也可以信。三十六节。这些事成了，为了应验经上的话说，他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我们已经讲过，这是什么应验了？什么应验？什么地方的话是应验了？这个出埃及里面的话，也是给我们看见，这是什么？这是预言节所发生的事。所以果然这幅图画是应验了这个出埃及记里面的那个预言。但下面一句话就是，经上又有一句话说，他们要仰望自己所杀的人。请记得这幅图画，约翰在十字架底下他亲眼看见，他亲眼看见砸，是亲眼看见。但是当他引这句话的时候，我要问你，那个时候谁在那里仰望主耶稣被杀？是约翰。但是请记得，当引这句话时，他怎么说呢？他们要仰望自己被杀的人。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在约翰的感觉里， 不只是丁丁用枪杀死了他，丁丁是个罪人，其实真正的罪人是约翰，所以他仰望自己所杀的人。弟兄姊妹，你看他以这一段圣经就很清楚给我们看见，他知道是他自己的罪把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不是钉子把主钉在十字架上，也不是罗马兵丁把我们主钉在十字架上。大家看见你是从庙堂流出水来的时候，约翰你的见证要说，他们仰望自己所杀的人，他们里面有一个人就是约翰，他们里面有一个人是彼得，也有一个是你，也有一个是我。所以这句话就告诉我们，为什么主耶稣为我们定的十字架？当彼得、当约翰抬起头来仰望这幅图画的时候，他要说：“他们仰望自己所杀的人。”所以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这个十字架的故事不是说给别人听，十字架的故事就是告诉我们说：“你就是那个人。”我们是把我们的主定在十字架。不要做犹大，不要做罗马的兵丁，是我们的罪伤了我们，所以我们要仰望自己被杀的。那所有仰望的人就通通得救。这是约翰得救的故事，这个也是你和我们大家得救的故事。好，那么到了这个时候，然后二十三、二十一章呢，我们知道主耶稣是复活的。那么我们下一场我们休息过以后，我们再一同来看这个最后的一段，就是我们来看最后的爱的成熟。好，我们低头一个简单。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和恩待我们，今天你在我们临走的时候，你把这句话赏给我们。